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讲到神主耶稣的他来到地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那可是教会在这方面领受的太少了。好，领受的太少。像我们神告诉我们，好，你看我们的耶稣是这样，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呢？他恨恶罪，但是他爱罪人。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常常是恨恶罪人，讨厌罪人。好，所以我后来读到一些文章，我才知道哦，那个早期那个同性恋，他们真的是很多教会哈，这样子的对他们非常的，你看就像那个写说的说他是可憎的，好，那就是基督徒有时候太自以为义，恨恶罪，但是呢打死罪人，好，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恨恶罪，但是他用恩典来使人悔改。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那还有呢，在50-60年代的时候，好，那时候也是这个美国南方好一些保守派的教会，好，他们对于这个黑人好很多很就是不准黑人进到教堂，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好，他们可以这个募捐好十几万，然后才派宣教士到非洲向黑人传福音，可是教堂门口却贴着黑人不准进这个教堂，你说这是不是很大的讽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没有从耶稣丰满的恩典里去领受，我们觉得好像在这个护卫这个卫道，好啊，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好，那还有呢？我们有时候是一个传统的观念，传统的观念。我记得我看到一部影集，那个白人呢？南方的一个白人哈，那后来他们的就是他是地主嘛，所以他下面有很多黑人，可是后来这个南北战争北方赢了，所以黑人就变成是自由的，不需要再做他的奴仆这样子哈。那结果呢，他的很多产业就荒废啦哈。他那时候在他的土地上，他还这样子跟神祷告说：“神啊，你是公义的神，你一定会为我伸冤的。”哈，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我们却我们在祷告的这一位神，我们对他并没有真实的认识。这一位神是一直他是怜悯贫穷，他是看顾软弱的，他来是来寻找这些你看耶稣来到地上，他特别的跟这些低下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跟税吏罪人妓女生活在一起，他就是他说我来就是寻找罪人。那其实没有一个是义人的，只是法利赛人他不认识自己的罪，是吧？在神眼中，也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会分为哪些是可接受的罪，哪些是不可接受的罪。好，例如犯淫乱啊，这种是不可接受的罪，对不对？好，可是他 藐视别人，骄傲，他不知道这个在神眼中还是最最憎恶的第一个大罪。好，那这种，所以为什么耶稣来到地上？其实这法利赛人是当时道德律最高的，道德标准最高的好人，可是耶稣却责备他们，却责备他们，也就是他们没有神的怜悯，而且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刚硬，没有怜悯。好，那这个就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夫妻在家里面，我们有时候会为着一些规矩，一些规则，就是很讨厌对方，就是一些意见的不一样，看法的不一样，就完全两个就是破坏了彼此的关系。可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所以这个罗马书 第五章讲到说，我们站在这个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合而为一。好，还有我们更多的真的是活在恩典中，我们就会对别人有恩典，你就更进入神的荣耀。那在南方，当时在50年60年代，很多的教会都排除黑人成为会友，而且杀害黑人，很残忍的杀害。那很多都是基督徒，是基督徒卫道之士。所以我有时候想到说，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你有时候会不会因着孩子，你对孩子也是这样子，没有恩典，孩子不可慕啊，那你也是 用这样子没有恩典。当然你可以就是说你要吸引他可慕，可是不是用这种刑罚的方式。好，那另外呢，我就是想到，就是说恩典哈，有时候会使我们会去找漏洞。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您就是说在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讲到第一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第二节，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十四节，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好，谢谢。他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哈，你如果还会要去犯罪，表示你不是活在恩典里，你是活在律法的底下。因为律法规定不可起贪心，人就特别会起贪心。律法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你就特别会想要做这件事。那所以律法是就是说没有办法来使人得生命，可是恩典会叫人得生命。好，那这个保罗说你们不要在恩典中坠落。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太太那有三个孩子他就有一天他就跟另外一个基督徒说我想问你就是说我如果跟我太太离婚我跟另外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人结婚神会不会饶恕我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啊？不可抛弃你幼年所娶的妻哈。可是呢，他就会觉得说，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就说反正我只要认罪了、悔改了，神就赦免啦、啊。 我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啊，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啊。所以我很想要得着这个啊，我就先得着，得着了再跟神认罪，对不对？这叫钻法律漏洞，他要钻恩典的漏洞。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神他已经事先跟你讲了，说我给你恩典，你只要认罪我就赦免你。你说这是很大冒险，对吧？因为我只要我想要的东西，我受不了诱惑嘛，我反正先得着了，然后跟神对不起认罪就好了嘛，是不是？好，但是保罗这里在讲的，他就是说恩典，如果你明白恩典，你是在恩典之下的人，你就会恨恶罪。为什么呢？恩典就领受的人而言是一毛钱都不用花的，好，可是对这个施恩的这个人，给予的这个人，是费了他的所有的，是花费了他的所有，是神儿子的生命，是吧？这个恩典你领受是白白领受的，你不需要花一文钱，但是就施给的这个人是他所有的，他是把他的生命将命倾倒才能够有这个恩典。所以恩典呢，是神加略山付了最大的代价，最奇妙的他愿意付的这个代价，我们才可以得到恩典。那一个人如果你认识这个恩典，你领受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会使我谦卑，这个恩典是会叫我这个动我的心肠，这个恩典会叫我痛哭悔改，这个恩典会使我整个变得尊贵，我会恨恶罪。所以恩典带着一个极伟大的力量，是宇宙间唯一的力量，可以破解这个世世代代人被一个没有恩典所囚禁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们一直活在没有恩典的底下，是一个被要求、被规定、功利主义，所以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罪跟很多的残酷的事情。那一个人如果你明白恩典，你就不会去犯罪。那这一个基督徒呢，这个基督徒先回答他，他说当然啦，你只要回头，你悔改，神会饶恕你，但是问题是你回头得了吗？到时候你还会悔改吗？那就不知道了。好，结果这个人呢，他还是抛弃了他的太太跟孩子，他去跟这个结婚，而且他跟他太太孩子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哦。好，这样他只是说里面就是被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一个好像磁铁一样的吸引力啊，好，就是好像他觉得车子旧了，想要换一部新车，在他的心态是这样。好，结果呢，他后来跟这一位他离婚了，然后跟这一位结婚，结婚以后呢，结果是如何呢？结果是他后来就他就开始变成给自己找借口，说因为我要离开这个不愉快的婚姻，好，然后呢，他就变成周遭劝说他的那些基督徒，他就说那些人都是心胸太狭窄，好，然后渐渐的呢，他就觉得现在神在我生命中已经没什么了，没什么了，也就是他忽略了一件事，就是一个人你每一次悖逆都会使你这个人改变，你现在还会有罪恶感，会觉得哎呀这样神不知道会不会饶恕我，你还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硬着心 你知道这是错的，这是犯罪的，但是你硬着心还是去做，你想要这个，反正神恩典还是会临到我，只要我悔改。但是你不知道，你硬着心你去犯罪了，你去悖逆了，你知道吗？仇敌的权势就在这个人身上更大的产生了，就到后来他根本没有想要回头，他也没有力量想要悔改，而且他已经觉得神在他的生命中已经没什么重要了，所以他已经与恩典完全的隔绝了。弟兄姊妹，我们明白吗？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要在恩典中坠落，我们乃要在恩典中刚强起来。恩典使我们有力量，使我们刚强起来。而神他要我们来学习倚靠他的恩典，就是像有一位姊妹，她本来禁食40天，她里面有感动要禁食，那她就开始禁食，她也没有规定几天，她就看能禁多久就禁多久，结果就发现都很好，也不会觉得饿，然后到了21天，发现都还可以，都还很好，他就继续的进下去，偶尔有一点点不舒服，很快又过去了，所以他就一直进，他就进食祷告了40天，那然后呢，可是隔了几个月以后，他要进食3天，等候新郎的进食，他说都破功了，就是下一次等候新郎进食又破功了。那神就是让我们知道，我永远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不要觉得说我禁食40天了，所以这个禁食3天小 case。 神为什么一直告诉我们就是说在以弗所书那里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说以至于没有一个是在他面前可夸的，夸口的只能指着主夸口，就是今天我可以进食是靠着神的恩典，那我不能去依靠我的精力，依靠我的才干，依靠我的力量，我没有办法去依靠这些，也就是说你需要继续来依靠他的恩典。我没有办法说我现在已经很刚强了，没有问题，他要我们明白一切都是他的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所以罪人永远没有什么可夸的，你就是一直夸他的恩典，欢欢喜喜盼望他的荣耀，就是夸耀他的荣耀。好，那神要我们这，我们就是永永远远就是活在他的恩中，以至于呢我们才会对别人有怜悯有恩典。我们如果是领受了神丰满的恩典，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对别人有恩典。国与国之间也是，像美国很富有强大的一个国家，可是呢那时候因为就是太富有了，然后呢就想要控制石油的价钱，那也就是说这个哪个国家没有照着没有听美国的这个话，他就除掉他，他就干涉人家的内政，那这个就是这个像美国对于越南，那还有呢，那时候越南的一个政府，他的政权他没有跟美国合作，所以美国就找一个然后去颠覆他，然后呢当了总统以后，结果这个后来又被人家颠覆了，然后后来美国就变成得要去跟越南打仗，就失败了，死了这么多人，花了这么多钱。那时候也是美国这个给宾拉丹武器，给他钱， 训练他去打苏俄，结果呢后来丁拉丹变成用这些来打美国。那你从历史里面你都可以看见什么时候我们的行事的法则不是在基督的爱里面的行事的法则，是在私心，在霸道，在不公义里面，你发现那些后果都是自己又要去吃那些后果。那结果呢，美国就是一直要把石油的价钱，要控制石油价钱，让石油可以价钱低。那结果呢，因为要使石油便宜，结果美国的百姓就是这个开车冷气哇什么都用得很凶，汽油一直烧一直烧，结果二氧化碳就一直产生一直产生。那现在呢，这个最近这个消息讲到过去的十年有九年来都打破记录，就是这个1200这个地球从来没有这么热过。就是1200年来地球从来没有这么热过，是过去的十年九年已经都打破了这个记录。就是因为温室效应。那也就是说你们发现我们只要用我们的权柄，我们有的军事能力，我们有的经济的能力，我们去压制别人，去做一个不公义的事情，你会发现都自食后果。整个历史不只是美国，国与国之间都一直是这样子的，都一直是这样。所有要侵略别人的，他后来就是自己就很惨。那你会发现只有这位神他是用一个舍己来拯救人，他是一个爱的法则，爱的行事的原则来做，然后他就神的国就如火如荼的展开在人的里面，因为他的爱革新了人的里面，然后这一个人被革新，那个人被革新，那个人被革新，神的国从一粒芥菜种就这样一直长大长大，这个国永不毁坏，这个国是没有人能够得胜的，所以爱是永不失败。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神所做的一切他都是用爱的原则，而且不是我们头脑能够明白的那种爱，我们需要明白，而且我们要照着这种法则来生活。像所以保罗他很蒙着恩典，他就是写书信告诉神的百姓，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那保罗他说他只要为着弟兄的益处他可以不吃肉，他只要为着弟兄的益处他可以，他是自由的，他可以变成不自由，他可以使自己变得不自由，就是一切都是在爱的原则里面去做事，而只有这个会产生一个最大的力量。那我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呢，他的书信里面他常常提到的都是基督徒的个人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呢他很少去提到这个异教的罗马帝国的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他也都没有发起对罗马帝国的抗争，他都没有做这样的事。也就是说基督徒你任何的改革只要是用武力的，用这个示威游行的，就说你想用人的方法去推翻一个什么，去改革一个什么，一般不会有什么果效，而且会带来很多副作用。你看初代的教会他们没有去跟这个罗马帝国去抗争， 啊，然后呢，他们常常都是被杀，被杀，殉道。可是圣徒的血在神的眼中极为宝贵，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爱的原则确实整个的罗马帝国改变了，后来成为国教。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整个神他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他是借着爱，那他也要他的百姓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好，那所以呢，我就是想到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与基督徒的合作当中，哈，有时候利害关系的时候，就像我们教会，那个我们教会，我们有两个地方，哈，给两个不同的团体，哈，那就是我们买的时候，他们屋主这个本来就是已经是租给他们的，哈，那可是后来我们渐渐。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主日学需要用那个地方，我们青少年需要用那些场地。好，那需要用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是用祷告，我们就是用祷告。好，那我们没有强行他们，你一定要几月几号之前一定要离开。好，我们就是跟他谈。好，不知道我们需要用这场地，那你们有没有可以再找别的场地？可是我们是先祷告。祷告求主让他们有心开始想要换一个地方，好，这样，那然后我们祷告祷告以后去跟他谈，他们也去想要找地方，然后我们就又为他们祝福祷告，一直求主祝福他们，让他们找到比我们更好的地方，好，那这样祷告祷告，结果他们真的神给他们预备一个他们更喜欢的地方，更好的地方，好，两个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叫什么？双赢，对吧？好，神不喜欢我们用那种武力的，好，或者是这个强迫人家怎么样的，好，去压榨人家怎么样的，好，那神就是要我们用这样祷告，好，然后求主来祝福，神来做，你就双赢。可是如果好像有的如果两个人合伙，好，然后后来他们分了，分开以后，如果他们开始在背后说另外一方的坏话，好，另外说对方坏话，你就发现呢，他这边也不蒙福，那边也不蒙福，知道吗？好，可是呢，如果两个基督徒合伙，后来他们分了以后，他们彼此都为对方一直祝福，都一直为对方祝福，两个就双赢。好，那即使你在分的里面有一些不愉快，只要你在背地里一直讲对方的坏话，好，希望对方不成功，那你就发现自己一定先不成功。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这个叫双输，知道吧？好，所以我告诉大家，双赢跟双输原则，在我们天然人的观念里面，一定是我赢你输，你赢我就输，对不对？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可以双赢，是可以双赢，借着爱，爱的原则。好，那好，那。我们如果明白神是这样的爱我们，神是这样的爱我们，那我们对神我们当如何反应？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说神给我们有一个意象，就是说这个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很高的山，一重一重非常险峻的山岭，那这个山岭的特征是什么？高大，好，坚硬，像花岗石一样，哈，尖锐，哈，很轻易的可以割伤人，哈，然后茂密，冷酷，长了青苔，哈，这样，好，这个山，然后呢，这个山底有布了很多的这个炸药的引线，哈，那然后呢， 就说神要借着 这几堂课呢，好啊，咋那些高僧就是讲到我们什么花岗石的脑袋，好坚固的银垒，好这个今年累月累积起来坚固银垒，神要炸掉就会成为什么光滑的，这个炸掉山炸掉以后下面是光滑的，是蓝色的。蓝色就代表属天的，哈，整个是那么光滑的蓝色的那个柔和的表面，哈，那就是讲到属天的心思，哈，这个神本来要给我们的这个属神的产业是一个属天的产业，这样哈，好，那结果这个礼拜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哈，那神就让那座山又更靠近了，哈，就是。看见哈，从上面看下来哈，就看见了那个尖锐，那个山从上面看下来非常的高，然后非常的尖锐哈。原来可是这个尖锐的山的上面有血，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那个血是神的血，是神的血。我们本来以为说那个尖锐的山是很容易割伤人，就是说我们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哈，这个错误的思想模式，以至于不明白神的爱，好，以至于对别人常常很尖锐，容易刺伤人。但是这一次神是从上面照下来，才明白那个尖锐哈是割伤的是神。为什么呢？因为神从上面要下来，要来造访我们，他一定要先经过这个我们的思想，经过这个山，好，那他想靠近我们，他想伸手来触摸我们，来拥抱我们，但是却被我们割伤，却被我们伤。好，那神说哈，最伤他的心，最让他的心受伤的，就是亚当夏娃怀疑神的动机。怀疑神的动机，怀疑神的用心，好，就是神显一个意象，就是神在这边，然后亚当夏娃在那商量，然后就偷偷的背过去，好，就是我前几次有讲到，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个亚当夏娃他们觉得神怕他们跟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好。就有神一样的聪明，哈，能够知道善恶，哈，那眼睛能够明亮，哈，怀疑神的动机，怀疑神对他的爱，这个是最叫神受伤的。神说，不是你们的软弱啦，或者你们犯了什么罪，最叫他受伤的就是这个，哈，就是不知道神要对我打什么主意。啊，对神有提防的心，好，就是那个尖锐的那个，就是对神提防，武装起来，防御神，这个是最伤神的心的，那个就是割伤神的心。那其实呢，其实神带着许多的梦想来拜访我们每一位。就是他的心里向着你的所有的梦想，听到没？神渴望你为着这个梦想来而活，就是神的他的那个爱意里面充满了许多美丽的梦想为你。好，他带着许多的梦想来拜访每一位，他对你的这一生有极美好的计划，极美好的安排。那也就是说，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他爱的安排，他美丽美意的安排。可是呢，我们不知道，不明白神的这个爱，我们就在那提防着，不知道神要对我打什么主意，神不知道神这个对我的经济上，对我的钱财，神会不会收刮我的钱财？哈，神会不会要把我所爱的夺走？哈，神是不是就是反正我喜欢的他就不给我？就是这种最伤神的心，提防他， 防御他。好，那个尖锐的那个高山是又命又硬的。好，那神来造访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割伤他的心。这样那所以我就是想到，就是说我们很需要认识神所有做事的法则都是因着爱我们，只是我们不明白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爱的目的。例如他让别人来抵挡我们，为什么他一直让别人来抵挡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里面可以产生出恩典来，可以产生出恩慈来。他让患难来临到我们，是为了让我们里面可以产生神儿子的忍耐的性格。他让很多困难紧张的情势来临到我们，还让我们里面可以产生真实的安息。神他不照我们的希望来做每一件事情，也都有他爱的目的。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22节。
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
好，你看神他的爱是很有智慧的。那可是我们会觉得，哎呀，你快点赶走这些仇敌嘛，为什么一次只赶走那么一点点？可是神是在保护你，免得你被野兽吞吃。好，那像我们有时候也是，有时候疾病你祷告了没有立时的好，特别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开始这个学习属灵的征战，为疾病祷告，常常都是一祷告好，常常蛮快就好，然后越来有时候比较久一点，为什么？因为神要你信心长起来。好，还有你刚开始去请人家为你祷告有用，后来你去请别人为你祷告没用，为什么？因为神要你自己学习征战，武器在你的手中，恩典在你的身上，他要你长大，你不是一个软脚蟹，他要你长大，你是一个精兵，基督的精兵，你要会征战的精兵，神要你来经历他的救恩。那所以神有时候不是照你所希望的做。好，还有呢，生命记第八章2-3节。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好，谢谢。你看神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其实神知不知道我们心内如何？他知道，但是他还是再给我们机会，看看我们会不会愿意。就好像神知道，一开始就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但是他还特地的说，那个跟我一起在碗里面拿饼的那个就是沾饼的哈，那个就是他要让犹大知道，我知道你会要出卖我，但是他还是一直给他机会，他会不会悔改？好，是我不知道我的心内如何，但其实神知道。好，但是呢他一直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好，看看一次一次我们会不会开始愿意肯守他的诫命。好，然后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好，把玛纳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第四节他讲到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好，那发现我们的神他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好，他一方面他在保护你，他已经在行神迹在你身上，就是什么脚没有肿，衣服没穿破， 他一直有神迹在你身上，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一直让你的肉体觉得很苦很不舒服，他不照着你。为什么？因为在旷野的历程正是要练尽练掉那个奴仆的思想，奴仆的反应，那个奴仆的心，他正是要练尽这些，好让你可以进入那个恩典的美地，你才懂得依靠恩典。我这几堂讲到神的恩典，但是你发现有些基督徒他没有办法接受恩典，他这个仇敌一定罪他控告他，他总喜欢接受，他比较喜欢接受仇敌的定罪跟控告，他觉得要这样控告自己一段时日哈，定罪自己一段时日，捶捶胸一段时日，才觉得这样子 feel better， 是不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他不习惯接受白白的恩典，而且是这么快立即的恩典，好吧？总要给自己。这个捶一捶啊，打一打啊，都是才好像觉得神会赦免，这都是从小这个整个世界家庭所带给你的错误的思想。这些花岗石的这个坚固的营垒一定要打破，你才会飞奔的奔向这个恩典，快一点的就奔向这个恩典，像大卫好快啊，对不对？好，他拿单一说，然后他马上认罪，好，然后认罪马上就接受神的恩典。然后呢这个孩子生病要死了，好，他就进食祷告，好，结果呢后来仆人说孩子死了我就起来吃饭。好，因为就表示我不用跟神大吵大闹，神是要娶他去的嘛，神要娶他去，好，那我将来也会跟他在一起。一个长大成熟的就是这样，他就很快的就是对恩典有反应，他不会对那个事情反应或者对那个人反应，他是对这个神恩典的神有反应。像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37-38节，
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
好，你觉得公不公平？如果你是摩西，你觉得公不公平？好，我那么辛苦这样子来带他们来，好，然后呢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然后说我必不得进去，好，然后呢约书亚反而他可以进去，好，然后我还要勉励他，好，我还要勉励他帮助他，好，那还有呢第三章23节，
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
25-26，
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
好，那神他怎么样恳求，神都说罢了，不要再提了。好，那摩西真的就没有提，好，他没有哭闹啊，没有说神啊你这样不公平，好，不公平，好，反而我还要帮助约书亚，约书亚可以进去我却不行，好，我只不过一次，好，太不公平了，你原谅以色列人都那么多次，好，那而且是他们一再一再的这样子，好，他都没有，摩西的反应你看看，没有埋怨，没有怀疑神的爱，这就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儿子。结果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变相山上摩西是跟耶稣在一起，跟以利亚在一起，好，也就是说你会明白神好像不垂听你的祷告，好，或者你觉得这样的处罚太严厉了，但是神其实只是借着摩西要做给以色列百姓看，是吧？ 就是说你越是侍奉神的人，神的管教常常是越严格。为什么？他要让以色列百姓来尊敬神，敬畏神。好，那也就是让所有侍奉神的，你不能随便，你不要说哦，你跟他跟神都在荆棘火焰中啊，四十昼夜啊，都在西乃山啊，四十昼夜，你就可以有一点随便，不是，而且是对人而已，都不能。神这样，越那神是要做给这些百姓看。好，我想摩西他没有埋怨，他真的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儿子，这就是一个真认识神的爱。只有小孩子才会那样哭闹。其实神有没有亏待摩西？没有，摩西其实是进入美地了，他进入真实的美地，对不对？迦南美地他没有进去，但他进入那个天上真实的美地，他会不会吃亏？不会。所以公不公平，有时候我们在地上常常很在乎那个公不公平，除非我真实的降服于这位爱我的神，我知道他是丰满的恩典施于我的神，以至于他即使杀了我，我都要信他。神渴望你能够对他有这样的信，因为他是真的带着一切的许多的美梦来造访你。可是人呢，自己有一个美梦，很怕神来破坏他的美梦，但是他不知道，他以为他的美梦是美梦，等到他得着，他就发现是噩梦，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很多人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真的，这个讲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我要对神的爱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任。好，还有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章第三节，撒母耳记上二十章第三节，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
撒母耳记，对，记上二十章第三节，对，第三节你把它念完，
对不起，
二十章第三节，
嗯，
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约拿，
好，到这，好，大卫他觉得他真的是离死不过一步哈。那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哈。啊，十九到二十四节我们不要念了哈。这里就是讲到说，扫罗呢就派人要去捉拿大卫，可是呢派了三次派人去，每一次的人都被圣灵感动，受感说话。好，被神的灵感动说话，这样好，然后三次都这样好，然后最后一次扫罗自己去，结果扫罗也受感说话。好，也就是说神的灵自己在那保护着大卫，让那个要来杀他的人呢变成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好，没有办法口吐凶言，也没有办法拿出武器抓他，就变成在那受感说话。是神一个超自然的保护，保护大卫。好，还有呢，大卫在洞里面，好，扫罗也在那边，好，也就是说，其实神也可以让扫罗看清楚大卫，对不对？好，就说神让大卫常常真的生命好像离死不过一步，是神允许的，是神故意做的。神爱不爱大卫？很爱，特别的爱。所以神特别的要来训练他，神用心良苦的要来栽培跟训练他。为什么？他栽培他成为一个神可信任的王，他可以好好的治理以色列人。好，那你看一个王没有被好好的生命的魔术训练过，一个领袖没有好好被那个生命的魔术训练，常常他的下面的百姓，下面的人会受到很多伤害。扫罗就是这样，好， 他的那些兵啊都跟着扫罗要这样乱跑乱跑，一直去杀，要追大卫。好，那可是神这样的对待大卫，正是他那么爱大卫。可是大卫的感受是什么？好像他常常命朝不夕保，就是他的命常常都是离死不过一步。可事实上神说不要怕，我的手这么大，像个足球场一样都在看守着你，我不容扫罗杀你，他再多的兵来也杀不到你，你知道吗？诶，这么奇妙，躲在洞里，就是只有扫罗一个人进到洞里来，对不对？没有其他兵来。好，神就是有办法这样。好，那神呢，他赐给大卫极丰富的作诗的恩赐。但是呢，这个恩赐需要在极大的压力底下才会迸发出这个恩赐来。所以神就是允许他常常被追杀，然后呢，他就要来寻求神、呼求神，以至于他就可以做出这么多的诗篇。好，那做出这么多的诗篇，造就神的教会。神就是这样，所以你发现神做每件事都有他智慧的安排，都有他爱的目的，神不会亏待你的。也就是说，神让你这个经常感觉好险，或者经常感觉哦很多很不容易，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什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饿其体肤啊，空乏其身啊。就说领袖是需要经过这样栽培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很多的不容易的苦难临到你，你对神有一个对的反应，有一个对的反应，你渐渐的就会知道，哇，原来神有这么大的美意在你的身上。好，那可是如果你错误的反应，错误的反应，你只是一直对人去反应，一直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人，讨好这个人，以至于我少受苦，或者去怎么样逃避这个人，你就只是去对人反应，你就失去了神本来要坐在你身上的那个美意。你一定要记得，压力是压出对神的渴慕，奔向神，还是压力压出你开始去走自己的路，去走自己的路。神就没有办法做成这个器皿。所以我就盼望弟兄姊妹，你在婚姻生活当中、家庭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容易，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有美意，你要去向着神回应，去学神到底是要借着这个做什么工作在你身上，而不要只是用你自己的方法力量去对人去解决。我跟你讲，这种事会重复的出现，重复的出现。大卫一直等到神把他磨塑的，觉得神觉得时候到了，开始可以让他做王，神就让扫罗被杀了，懂吗？神能不能早一点让扫罗被杀？当然可以，可是这等大卫被磨塑成。也就是神利用仇敌扮演的角色，是要塑造我，要教导我们活在神的威严、荣耀、卓越当中。这是神的手，你要明白神的爱就是这样。好，那其实神都在保护着他，对不对？在保护他，可是他的感觉是这样。感觉常常好险好险，好像神都不顾我似的，感觉是这样。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大卫一直的相信神在看顾他，他一直数算神的恩典，他一直来赞美神。好，他所有的不容易他都不是向人说，他都向神说。哦，神就开始把他那个作诗的恩赐就发挥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把握神对你的爱，他要栽培造就你的这个环境。好，你整个从这个诗篇里从先知书，好，先知书许许多是先知书，你都可以看见神的管教， 或者审判，只要人有对的反应，接下来就是祝福跟复兴。好，神每一次的大审判之后就是应许大复兴。好，所以你看这样好的神，这样爱的神，他管教审判都是不得已，是为了要让你可以得着大祝福大复兴。好，那我们很需要明白神这样子的爱，好，神这样爱，以至于呢，我们要常常是对神有对的反应。你一定要留意每一次的管教、审判、痛苦、孤单，你要去跟神反应，不要去对人反应，去对环境反应，就失去了那个机会，神要坐在你身上的机会。好，那如果我们一直不明白。好，举例说，像我刚刚讲到说，这个神让我们遭遇一切事，是要我们学习奔向他，仰望他的恩典来依靠他，而不是靠不再靠自己的力量、聪明、经验。如果我们学不会，事情就会一再的重演。好，如果我们害怕躲起来，好，那事情或者我们用否认的，我没有做这件事，用防卫，事情也会一再重演。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明白他的爱，明白他的恩典，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好，那最后我们看这一处圣经就好，就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好，谢谢。好，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如果是圣洁蒙爱的人，我如果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领受了，你们刚刚都说你们领受了，我知道我是蒙爱的。好，那我就要存着这个存小字做穿，我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好，穿上这个去对待别人。好，那这一个礼拜好不好？大家留意。好，主啊，我真的是从你丰满的恩典里领受，你可以回去宣告这一节圣经。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领受了，领受了。那然后你就再宣告这一节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这个我要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来对待我们周遭的人。好，那你会发现基督就会一直成形在你的身上，这是神允许这一切的事情临到你的目的，神做事的法则，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神的恩典》。请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回去哈，每做完一件事，要亲近神三到五分钟哈，就是跟神亲近，跟他祷告三到五分钟哈，这个你一定要一直记去，这样子你会一直在神的爱中、神的恩中与他联合。好，我们起立唱《神的恩典》，颂赞诗选316首。我们领受这样丰富的恩典，我们要跟随他这个恩典的脚踪，成为一个有恩典、散发恩典的人。
何等大礼物，我的颂赞恩典，哦，我永不能数算清楚。远超穹苍之中的星宿，跨世海边浪荡的沙土，如何能够到安天的季节？
恩典的人，
愿主你的慈爱、恩典，光照、帮助、守望。
典里，我真的领受了。哦，我要时时刻刻的站在你的恩典里面，欢欢喜喜盼望你的荣耀。哇，你我既然领受这么多的恩典，你要让我更多的以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来带众人。父啊，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当我们这一个礼拜，主，我们真的是活在你的恩中，以恩慈相待，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